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3月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1日22点，巴黎时间3月1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新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批评俄中两国叙利亚立场，俄叙两国战机误炸美军支持的叙利亚反恐联军武装，伊斯兰国武装在摩苏尔西部地区顽强抵抗，美国军方与土耳其就解放叙利亚拉卡市进行谈判，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袭，至少16人丧生，44人受伤，费用空饷门使法国右翼大党出现裂痕，英国脱欧法案国会上议院投票向特里莎梅政府施压，中国人社部部长今年将削减50万钢铁煤炭业工作岗位，中国地产大亨张松桥重金购下伦敦地标建筑。听众朋友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新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批评俄中两国叙利亚立场，请听由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尽管谴责叙利亚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联合国决议草案未能通过，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安理会在叙利亚危机上的分歧，巴黎、华盛顿和伦敦支持这一提案，莫斯科和北京则持反对立场，但安理会的这一表决使得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俄立场明朗化。本台法语记者指出，俄罗斯不出所料，拿出了其再三重复的理由。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认为，安理会的这一表决是一个挑衅。他说，外界早就了解俄方立场，联合国调查结论确定大马士革当局至少曾在叙利亚北部的三处地点投入过氯气，但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事实以指认罪魁祸首。面对俄方立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似乎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指示，美国不仅决定联署由法国和英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而且还措辞强硬地对俄中两国提出批评。尼基·黑利说，
Russia and China made an outrageous and indefensible choice today.
俄罗斯和中国今天做出了一个令人气愤的和无法辩护的选择，这是安理会让人感到悲伤的一天，有成员国开始为其他杀害其国民的成员国找借口。在这一表决后，毫无疑问，世界更加危险了。本台法语记者发自纽约的报道还说，这一表决对美俄关系而言是一次测试，尤其显示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改变。据介绍，新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是在特朗普正式出任美国总统后的2017年1月24日上任的。
俄叙两国战机误炸美军支持的叙利亚反恐联军武装，美国驻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德本周二向媒体透露了有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方战机在该国北部误炸了由美军支持武装的消息。据自2016年8月开始领导美军联合特遣队致力于打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武装的汤森德司令介绍，本周二叙利亚和俄罗斯政府军机误炸了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东南部的多个村庄。目前美军代表认为，俄叙空军可能是误以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从这一地区撤离，因此对驻扎在当地的附近的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阿拉伯联合武装成员进行了轰炸。负责协调领导当地美军和联军武装行动的汤森德中将并没有向外界进一步透露具体的伤亡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被轰炸的村庄仅五公里之外，同样驻扎着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军成员。当俄叙空军进行了第一波误炸后，当地美军就立刻向上级报告，并最终通过美俄联系机制促使俄方停止了这一行动。另据了解，美军目前驻扎在叙利亚有500多名军事顾问，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当地联军制定相应的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战略计划，并无直接参战的任务。自叙利亚危机发生近6年以来，随着各方的介入，当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俄空军通过空袭对阿萨德政权加以保护，同时也对伊斯兰国武装予以攻击。土耳其军方则从该国北部对伊斯兰国武装进行打击。与此同时，土军方还要处处提防着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武装的动向。另一边，美军则希望在支持联军，特别是库尔德武装消灭伊斯兰国力量的同时，又不惹怒土耳其，导致战局更加复杂化。伊斯兰国武装在摩苏尔西部地区顽强抵抗。伊拉克一名部队高层周三披露，该国特种部队在摩苏尔西部地区遭遇了伊斯兰国组织的顽强抵抗。请听由我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伊拉克反恐部门高级将领阿萨迪将军向法新社表示，对摩苏尔西部地区的攻势已经进入第11天，伊拉克反恐精英部队正在努力夺取控制着通往巴格达主要道路以及周边地区的阿马奴区，伊斯兰激进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法新社报道指出，阿马农区的战事令当地遭遇重大损失，许多房屋被毁，道路陷落，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明了。伊拉克政府军在经过了3个月的战斗之后，于1月底夺取了摩苏尔东部地区，2月19日开始发起收复摩苏尔西部的攻势。这次行动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军的支持下展开的。2014年6月，伊斯兰国组织在一次闪电攻势中夺取了摩苏尔，从而掌控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领土。自伊拉克政府军发动攻势以来，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根据美国方面披露的数字，摩苏尔西部地区目前仅剩下约2000多名极端圣战分子。不过，这些极端分子完全有可能利用游击行动从事大规模的破坏，如埋藏爆炸物或进行自杀式袭击。摩苏尔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最后藏身之地，政府军在这座曾受到恐怖组织控制的城市中的推进过程中遭到越来越猛烈的抵抗。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往往把许多民宅中的居民当作人体盾牌。另据法新社报道，伊拉克一名内阁部长周三披露，伊拉克政府军自2月19日向摩苏尔西部地区发起军事行动以来，10天内当地已有26000多名民众逃离。不过，人权机构表示，当地75万民众中只有一小部分人逃离家园。
美国军方与土耳其就解放叙利亚拉卡市进行谈判。接下来，请听由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负责指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美军最高指挥官汤森星期三表示，美国正在与土耳其进行接触，就土耳其在解放叙利亚的拉卡市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展开磋商。汤森星期三在巴格达说，我们正在与土耳其方面进行磋商，看他们在解放拉卡市方面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但我不知道土耳其究竟能够派出多少军队。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表示，如果与俄罗斯和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达成协议，土耳其可能参与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手中解放拉卡的行动。土耳其军队2016年8月24日对伊斯兰国组织发起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的行动，在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的参与下，夺得了对叙利亚北部城市贾拉布鲁斯和巴卜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稍早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将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计划草案提交给了白宫。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这个计划能够迅速地击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沃尔特将军说，可能需要更多的美国军队来加快叙利亚的战斗。美国目前在叙利亚有大约500个特种作战兵，帮助组织建议和协助当地部队。在国际同盟支持的阿拉伯和库尔德族武装力量的攻势之下，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已经逃离了拉卡市。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袭，至少16人丧生，44人受伤。当地时间本周三中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了2起自杀爆炸和武装袭击事件。目前这2起事件至少造成16人死亡和44人受伤。据悉，反政府武装塔利班已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负责。而此次遭到袭击的两所地点分别是喀布尔西部 T6 警区的警察局大楼以及邻近的一所军事院校。 对此，阿富汗卫生部长马久和向到场的记者介绍道，很不幸的是，这两起自爆袭击事件共造成16人死亡和超过44人受伤。在此之前，阿富汗官方仅确认了有3人遇袭死亡，而这一数字也随后大幅上升。就目前当地警方公布的消息来看，在自杀袭击结束后，还有剩余参与实施此次袭击的武装分子与前来的安保力量进行了交火和对抗。喀布尔市刑警队长欧拜迪在当天夜晚随后宣称，在经历了大约5个小时的围困和战斗后，所有的武装恐怖分子已被消灭。他还透露了，在自杀爆炸结束后，有剩余的武装分子进入了被袭的警局大楼之中，并最终被当局派来的安保人员消灭。目前当地警方还在核实死者和伤者具体受害的原因。另据现场目击证人们的介绍，事发在大约午饭时间，一座绑有炸弹的汽车在警局附近爆炸。该炸弹爆炸威力强大，产生的浓烟上升到几十米的高空，而事发当地附近的商铺等建筑物的玻璃也都被震得粉碎，无一幸免。随后，武装分子开始开枪对警局进攻。另据消息显示，塔利班组织已经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费用空响门使法国右翼大党出现裂痕，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这种分裂迹象表现为，一方面，坚决支持费用的共和党右翼选民将在周日在巴黎举行支持费用的政治集会，组织者是共和党党籍的巴黎大区议会主席。另一方面，部分共和党议员对费用的信心发生动摇。身为费用竞选经理之一的右翼议员法国前部长勒迈尔首先提出辞职，理由是费用在一月电视节目中口口声声承诺一旦受到正式的司法立案调查就会宣布退选，但现在费用却以利用司法进行政治屠杀的借口而食言，失去了他的信任。这之后，勒迈尔一派的几位议员也先后宣布不再支持费用。在右翼大党共和党内部出现不同声音的同时，一直参与和支持费用竞选的法国中右小党领导人也宣布暂停参与费用的竞选活动，等待党内讨论后再做决定。费用虽然因为涉及妻子儿女的空饷门丑闻而民意指数下跌，从最被看好当选下届法国总统的候选人变为排在了勒庞和马克龙之后的第三名，但右翼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仍然坚固，党内高层大佬萨科齐、于贝等人各有自己的人马阵营，路线政见也不相同，较年轻的高层新秀相互竞争，有一人出头就会被其他人拉下马，所以找不到替代费用的人选。空饷门消息爆出前，费用凭借自己正直诚实的政客形象在法国大选中居于领先。有消息说，法国法院将分别于3月15日、3月18日传讯费用和他的妻子。
英国脱欧法案审议，国会上议院最新投票向特里莎梅政府施压。当地时间3月1日晚，英国国会上议院投票通过了要求英国政府修订现有脱欧法案的内容，以提前加入其保障在脱欧后所有旅英欧盟公民权利的修正条款。自上周以来，英国上议院对由首相特里莎梅政府提出的英国脱欧法案进行了审议和辩论，而在本周三最新的投票结果显示，英国上议院由358票赞成对256票反对通过了要求特里莎梅政府修改现有的脱欧法案，要求其在原有的法案中加入承诺保证在脱欧后旅英欧盟公民权利不变的修正内容。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希望在下月底正式启动英国脱欧程序，但此次国会上议员的投票结果无疑是对由其领导的保守派政府的一大挫败。尽管特里莎梅在此之前曾表示愿意在英欧盟公民脱欧后权利不变，然而其始终坚持英国政府只会在其他欧盟国家首先做出类似的承诺后自己付之行动，这也是此次国会上议院投票反对的主要内容。 同样，这一最新投票结果也意味着被要求增加修订款的脱欧法案将重新回到国会下议院进行投票，届时由保守派占优的下议院可能会取消承诺，因政府在与欧盟谈判前提前保障履行欧盟公民权利的修正案请求，这也将进一步延迟英国正式向欧盟提交申请脱欧的时间。中国人社部部长今年将削减50万钢铁煤炭业岗位。在3月1日本周三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卫民向与会记者介绍了众多大陆民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变革。在谈到去能减产方面的决定时，他表示政府将在今年继续推行减少钢铁和煤炭业产能过剩的措施，在今年大约有50多万业内职工职位将被取消，他们也将会在随后得到政府的安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在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曾经明确地声称美国优先，但这完全不影响全世界各国领导人努力去消化他对国会首次讲话的兴趣。当然不是因为特朗普本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美国的重要地位与世界各国相关。在对国会讲演中，特朗普强调重振美国精神的议题，他甚至说，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美国精神的重振，我们的盟友会发现美国再次愿意担当领袖。不过特朗普还是很喜欢算国内国外的两笔账，他谈到美国在海外花了数万亿美元，但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已经破败不堪。他的结论是，只有把自己的公民放在第一位，美国才能再次伟大。不容否认，很多国家领导人希望听到更多有关特朗普总统对于伟大美国新篇章的承诺的政策细节，而特朗普通过讲演也向外界传递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信息。比如他讲到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计划。他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基于我们与我们在全球的盟友共享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我们坚决支持北约，北约的成立基于我们在两次反抗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以及最后打败共产主义的冷战期间建立的友谊，但是我们的伙伴必须履行各自的财政义务。特朗普是否力求通过以上的表示来修正他过去提出的放弃北约的建议呢？不得而知。但特朗普这次突出强调北约重要性，言下之意是要求北约国家支付更多的经费。他说，美国在北约的合作伙伴必须履行他们的财政义务，并表示已经开始有付款了。他还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求与世界进行直接的、充满生机和有意义的接触。令人注意的是，特朗普点名批评了中国，还一再指责全球贸易体系没有让美国受益。他说，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6万家工厂。特朗普表示愿意讨论移民制度改革，但他仍然没有详细阐述将如何推行税收改革和增加基础建设的支出，也没有直接提及对七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下达的旅行禁令，禁令已被法院暂停实施。就移民问题，他说他听到了美国人民的欲求，并开始执行移民法。这些法律将使得工资提高，帮助失业人群，节省数十亿美元，让每个人在美国都更安全。特朗普还说，他正在采取强有力措施，通过增加对潜在移民的审查，保护美国免受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之害，因为美国不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滩头阵地和极端分子的避难所。他说，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制定一个击败伊斯兰国的计划。 伊斯兰国是屠杀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无法无天的野蛮组织。除了誓言根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外，特朗普没有提到被他的前任重点关注的非洲地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特朗普国会讲演传递的美国对外政策，由肖曼编播，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方华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费勇会印司法传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首次向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丧失影响力，以及土耳其法庭审判了1500名被指控参与军事政变的军人等。世界报在头版报道说，法国右翼共和党的候选人费勇因深陷妻子和儿女涉嫌空饷门事件而陷入困境，费勇周三再次发表讲话进行反击，他宣布自己3月15日将接受传讯回应司法调查，但依然表示不会退出选举。费勇在讲话中还使用了政治谋杀的说法，称他没有受到与别人一样的司法待遇，这不仅是对他的政治谋杀，也是对法国总统大选的谋杀，是对民主的挑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说，世界报以特朗普缓和口气但不改政策走向为标题发表文章说，与1月20日的就职典礼相比，特朗普本周二的演讲语气较温和，他也没有出言攻击记者和媒体，他又重申了他的美国优先的政策。特朗普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基于我们与我们在全球的盟友共享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我们坚决支持北约，北约的成立基于我们在两次反抗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以及最后打败共产主义的冷战期间建立的友谊，但是我们的伙伴必须履行各自的财政义务。世界报指出，与其他前任一样，特朗普也邀请了许多人到国会旁听他的演讲，其中就包括今年一月在也门的一次突袭中牺牲的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威廉·欧文斯的妻子。欧文斯的妻子坐在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的右边。就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特朗普说，他只是五角大楼制定一个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的计划。他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是屠杀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无法无天的野蛮组织，他表示正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增加对潜在移民的审查，保护美国免受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之害。他说，美国不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滩头阵地和极端分子的避难所。在医疗保险问题上，特朗普再次称奥巴马的医改法为灾难。特朗普说，奥巴马医改法正在崩溃，他呼吁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找到共同点。他说，一个新的系统将有更多的选择，并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有关移民问题，特朗普承诺改革现行的移民政策，他引用了其他一些国家采用的所谓的评审择优制度，包括要求进入美国的人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世界报指出，特朗普在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及气候变化以及相关的挑战，他只是谈到一项基础设施现代化方案，总额大约要10000亿美元，但他也并没有讲清楚如何找到这笔资金开支。特朗普还回顾了美国独立以来的历史进程，并试图为2026年美国独立250周年描绘一幅美好的远景蓝图。另外，世界报还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美国政府的文章，题目是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丧失其影响力。文章指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是否已经成了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牺牲品。蒂勒森上任至今依然无法完全调动拥有7万工作人员的美国国务院，而且蒂勒森到现在也都还没有副手，由于白宫无处不在，实际上是白宫决定所有的大政方针。 因为特朗普准备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所以美国国务院的预算也可能会被压缩。特朗普希望把2018年的军费开支增加540亿美元，使其达到6370亿美元。有关土耳其法庭对被指控参与军事政变军人的审判，世界报指出，土耳其已经审判了1500名涉嫌卷入未遂政变的军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审判2月28日在安卡拉开庭，审判了330多位涉及未遂政变的人。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造成250人死亡。之后，土耳其被拘捕的涉嫌人有4万多名，大约有10万人被开除公职。这些人大多来自军队、警察、司法、情报、政府部门和学校。土耳其执政党则宣布继续实施紧急状态，封杀了100多个媒体，大批逮捕记者。土耳其指责流亡美国的居伦是此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要求华盛顿引渡居伦。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专题 column， 石原慎太郎遭逢人生最大滑铁卢，东京都议会围绕驻地市场搬迁丰州市场问题同意召开基于法律具有强力调查权的百条委员会理事会，并将在3月11日、18日和20日四天里对石原慎太郎、原知事等进行证人传讯。驻地市场于1935年开市，是日本及世界最大的批发市场，因为面临设备陈旧、场所狭窄等问题，石原慎太郎领导下的东京都政府在2001年决定将该市场搬迁到丰州，但是这里曾经是煤气公司东京煤气的工厂，将煤炭转化为煤气的时候会产生苯、氢化物、砒霜等有毒物质。而石原慎太郎都政府的想法是把市场用地的土都换掉，填上新土再盖新的建筑。目前丰州的建筑已经竣工，2009年2月拟定为4316亿日元的丰州市场总工程费上涨了36%，达到5384亿日元。而在去年当选的新知事小池百合子当选后，他前往现场视察，去年8月31日宣布搬迁延期。10天后发现丰州市场主要的建筑物下方并未填土，小池下令相关事务负责人在去年9月30日之前汇报对未填土问题的调查结果。小池下决心追究石原慎太郎的责任，但是在回答东京都的有关咨询时，石原回答说完全委托给副知事滨窝，有关丰州的未填土问题，他回答说没有接过报告。小池对此十分不满，说石原的回答实质上是没有回答任何问题。而在今年1月进行的丰州市场地下水监测调查最终结果显示，检测出的有害物质苯最大含量是环境标准值的79倍。5年前围绕购买丰州市场土地问题，都民团体曾提出诉讼，以石原领导的都政府在没有考虑丰州的污染对策的情况下 贸然购买丰州土地，要求石原赔偿578亿日元，但是东京都一直表示石原慎太郎没有赔偿责任，而新知事小池百合子改变了东京都政府的立场。他在1月28日的记者会上说，在诉讼中，原告们指出用地选定的经过不透明，因此必须明确是谁的责任，不能暧昧，要停止东京都以往的对应，重新检证这一诉讼，并决定重新组织东京都的辩护团。舆论认为，如果原告胜利，石原慎太郎将面临破产危机。而针对石原慎太郎逃避责任、对问题拒绝正面回答等问题，东京都议会在野党提出动议，要求设立百条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东京都议会在多日商议后，最终在执政党自民党和公民党均赞成下取得共识，议案于2月22日下午在都议会的一致赞成中得以通过。百条委员会是基于规定有关日本地方政府及都道府县及市镇村的事务调查权的地方自治法第100条，通过地方议会表决而设置的特别委员会之一，在地方自治法第100条第一项中规定，一般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进行有关一般地方公共团体的事务调查之际，可以要求选举人及其他的相关人员到场，提供证言并提出记录。这个权限也被称为议会的百条调查权。当地方议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发动议会的百条调查权时，如果当事人拒绝提供证言和资料时，将被处以包括禁锢刑在内的惩罚。石原慎太郎自从政以来一直一路顺风，使他一贯专横跋扈、自以为是，但是在丰州问题上，他将遭受人生最大滑铁卢。中国清末政治家曾国藩曾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而致败，天下古今之人才，皆以一傲字致败。石原慎太郎如果真的栽在丰州问题上，他就是后者。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新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批评俄中两国叙利亚立场，俄叙两国战机误炸美军支持的叙利亚反恐联军武装，伊斯兰国武装在摩苏尔西部地区顽强抵抗，美国军方与土耳其就解放叙利亚拉卡市进行谈判，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袭，至少16人死亡，44人受伤，费用空饷门使法国右翼大党出现裂痕，英国脱欧法案国会上议院投票向特里莎梅政府施压，中国人社部部长今年将削减50万钢铁煤炭业工作岗位，中国地产大亨张松桥重金购下伦敦地标建筑。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就在北京政府计划大力开发半导体产业之际，中国知名智能手机厂商小米2月28日星期二披露，旗下松果公司自主研发的芯片澎湃 S1 问世，从而令小米公司步入极少数有能力生产处理器的电信巨头行列。小米正式推出的自制处理器澎湃 S1 将首先搭载于小米 5C 这款手机上， 首批澎湃 S1 芯片采用八核架构，定位中高端。据报道，自2014年10月研发小米处理器的松果电子公司成立以来，到小米科技正式发布首款自主芯片松果澎湃 S1 和搭载澎湃 S1 芯片的小米 5C 手机，耗时整整28个月。小米曾为中国第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至今仍在销售领域列位于韩国三星之前。周二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小米表示澎湃 S1 研发成功不愧为一项技术壮举。至今为止，全球仅有三家电信巨头有能力自主生产智能手机处理器，他们分别是美国苹果、韩国三星以及中国的华为。小米推出澎湃 S1， 从而成为继三星、苹果、华为之后全球第四家同时拥有终端及芯片研发制造能力的手机厂商。小米创始人雷军表示，处理器芯片是整个手机行业的制高点，如果想在这个行业里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就要在核心技术上有自主权。他还表示，半导体工业也需要规模支持，所以直至2014年，小米公司有了足够的用户积累，能够快速形成规模，才在三年前考虑投资做芯片。法新社报道指出，同时问世的小米 5C 手机将成为同一品牌搭载澎湃 S1 芯片的首发机型。像其他大多数智能手机制造商一样，过去小米一直依靠其他厂商提供芯片。小米的两个主要合作伙伴分别为美国高通和台湾联发科技。由此不难看出，这项技术的开发对全套系统设备的操作整合以及提升在中国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小米始终将战略发展目光瞄向国际市场。目前，小米在东南亚、俄罗斯，特别是印度这一巨大市场大力拓展。不过，其最大的市场依旧是中国。小米绝大多数销售额在中国完成，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本土竞争对手争夺市场的局面。OPPO 和 VIVO 两款新智能、低价格手机品牌的出现，严重威胁着小米的市场份额。IDC 国际数据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作为2015年国内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小米手机2016年第四季度的销量仅占国内市场第五位，列位于苹果之前，却远远落后于 OPPO、 华为和 VIVO。 随着澎湃 S1 的问世，小米期待恢复市场优势。业内分析人士孙昌旭向法新社发表看法，指出中国站在处理器技术的前沿，小米公布的消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则在周二的发布会上对地方政府的支持表示了感谢。他说，地方政府对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私营企业进行的支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北京政府大力提倡发展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为此清华紫光集团今年1月宣布将在南京建立一个总投资300亿元的半导体产业基地项目，主要生产存储芯片，目的则是为了减少对费用高昂的美国芯片产品的进口依赖。有分析指，随着华为、小米陆续挑战科技尖端芯片技术，中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芯片问题上彻底摆脱依赖美国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由安东尼为您带来法国文化艺术栏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来自深圳的高级珠宝品牌 TTF 2月8号到28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中国生肖设计。这是中国文化部和深圳罗湖区，一个从国家层面，另外一个从地区层面，在文化的框架里以文化的名义，在国际市场联手推动 中国民族精品业附加值开拓和建设的一个前瞻性步骤。在中国政府推动的欢乐春节的框架里，展览以翡翠玉石为主要材料，通过中国设计师们各自的演绎，让珠宝千姿百态地体现中国人的生肖风俗。这次展览是在 TTF 这家在中国珠宝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企业于巴黎高级珠宝中心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和平街开设办公室，买下店面，找到法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建筑师，处理未来能与卡地亚等欧洲传统老店相提并论的背景下展开的，也是中国文化部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花大力气为 TTF 做的展览。对于提供平台的一方，中国文化部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来说，在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时刻，通过与外交部和网信办等几个部委合作的欢乐春节，用文化推动经济，用经济支持政治，用政治协调包括经济与文化在内的兴趣点，落实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十八大文化国策。从2014年时任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殷福接下 TTF 马年题材的珠宝设计展的任务，到今年现任主任严振全接手展出 TTF 鸡年题材的珠宝设计，让我们想到类似中国24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幕。北京用中国国家文化机构的导向性来让法国这个也有深沉民俗的国家通过中国高级珠宝的题材来熟悉可以融会贯通的有可比性的中国民俗，通过昂贵的中国民族精品代言让法国和欧洲的精英崇拜中国文化，引领芸芸众生的热情。对于展出方 TTF 高级珠宝来说，这次展览是为他们的作品巩固大众信仰的最新步骤。作为一家响应中国经济政策将产业转型升级，响应中国文化政策将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企业，在中国内需市场面对反奢，在企业信贷和外汇管理收紧的压力面前，它既要给内需市场的藏家信心，不仅要给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很实际的根据，加强他们对民族精品附加值的前景的信任，还要帮助他们参与附加值的建设和强化。另外一方面， TTF 同时要让政府决策部门看到响应政府国策的标志性企业不能失败，因为它的成功是检验决策的最直接的反应。 TTF 高级珠宝在地方上的领导深圳罗湖区的副区长左金平这次带队出席展览，全面参与和调研 TTF 在法国开店前的硬体建设和附加值建设。从总统到议员，从院士到明星，法国社会正面回应中国文化价值观。 TTF 为期三个星期的展览的内容其实超越了珠宝作品本身的形式与题材，展览的组织和铺垫也都成了法国社会的关注点。在展览之前，在中国驻法大使翟俊的推动下， TTF 的一款银胎红白蓝珐琅彩雄鸡胸针成了奥朗德总统和法国议员们收到的中国国礼。他们在对华交往的重要场合别着胸针，不言而喻地将符号的意义通过媒体的视频和图片，通过现场的见证告诉全世界，中国和法国是有共同语言的。展览期间，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了法兰西美术院院士、法国国立集美博物馆前馆长等法国文化名人，和与 TTF 有合作的中国建筑大家、设计师张永和等一起研讨。 一方面从艺术上研究怎么样才能让时代的灵魂体现在翡翠和玉石珠宝的设计里，另外一方面进一步为翡翠和玉石的文化价值的扩大化从艺术史的角度寻根。在大众公关方面， TTF 请到了很适合为中国文化在法国担任推广使者的著名影星索菲玛索来为展览站台。法国经济专业报纸《回声报》和右翼全国性报纸《费加罗报》都对 TTF 的珠宝做了介绍。总体看来，中国民间资本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打造中国民族精品中合作，希望让升级版的文化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商业，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梦制造和推广的一个重要动力。TTF 能够得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方面长期持续的支持，在法国举办展览，有深刻的政策背景。中国推动高附加值的民族精品深厚的中国文化价值。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 当全球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 人口财富的总和，当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有可能被第四次工业革命扩大的时候，从文化出发，推动高附加值的民族精品，用民族精品作为财富的信物流向世界，把可以用于战略投资的世界资本释放出来，用到促进世界经济生活运转的更合理均衡更和谐的领域和地区中，这是北京的决策部门在推进文化产业的高级阶段里避免不了的课题。我们从熟悉和接近中南海的设计家、艺术家和企业家，像毛继红、郑志刚、蔡冠深等，近年来通过艺术基金会与世界各权威艺术机构合作，从决定文化价值观的机构性和理论性源头入手，促进当代中国思维兼容并蓄到西方主导和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里的现象，就可以把课题的思路和步骤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宏柱多年前在浙江主持工作时，就开始安排编纂出版很重要的丛书《宋画全集》与《元画全集》。他们当时通过整理中国经典艺术，推动在世界性范围里的集体崇尚，为后来的一带一路国策里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像核动能一样的文化附加值，给功能性中国商品带去精神，给装饰性中国工艺附上灵魂，让贸易传神。这种精神，这种灵魂，这种传神，直观的看是文化产业参与中国梦制造的重要一环，透视的看是建立以中国价值取向为核心的文化信仰，展开既有凝聚力又可以让想象插上翅膀的价值启蒙，培养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说服力的强大的软实力。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带来的世界文化遗产栏目。
听众朋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单中，近年也逐渐出现了不同特点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遗址。位于比利时南部的四座废弃矿场就被列入了2012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使得比利时一共有15处世界文化遗产。采矿业的发展与工业发展紧紧相关，比利时曾经是欧洲的工业重镇，其煤矿等自然资源的开掘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自然矿场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曾经鼎盛一时的几百家矿场能够保存到如今，给后世留下的遗迹却并不多。因此，四处比利时南部瓦隆区的矿场成为考证工业革命历程的重要指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遗产名录。这四座矿场都是19世纪工业革命比利时境内盛极一时的工业城，其中有的矿场的历史更早于17世纪。四座矿区的遗址分布在一条长170公里、宽3到15公里的地带，由东向西横越比利时的南部。比较同时期于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运作的其他矿场，这四座矿区算是保存比较完整的遗迹，而且具有欧洲工业革命初期乌托邦建筑风格的样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四处矿场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历史特色。其中的矿场居格昂欧女有一处19世纪上半叶设计和建造的工人生活住宅城。博阿居绿克矿场是欧洲最古老的矿场之一，始于17世纪末，并有众多在1838年到1909年间建造的建筑。四处矿场都是保存最好的矿场。比利时南部瓦隆地区四处矿场的普世价值在哪里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结认为，比利时南部瓦隆区的煤矿带是欧洲大陆工业革命历史上地位最为古老和著名的矿场。四处矿场保存了众多的工业技术遗址，包括地表煤矿的开发和地下煤矿的挖掘。与煤矿相关的工业建筑、工人住宅、煤矿城市的都市化，这段历史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等等都十分重要和珍贵。四处矿场之一的博阿居嘎兹耶在1956年发生过严重灾难，也拥有特殊的历史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还指出，比利时南部瓦隆区四处矿场是当时煤矿技术革新传播、社会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最初的历史见证，他们所发挥的技术榜样和社会榜样作用一直延续到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年代。由于当时的煤矿工人来自比利时的不同地区、欧洲的不同国家，之后又来自非洲，形成人数众多的大工业，使得这四个矿场遗址成为了大工业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的最重要地区。它们都是欧洲大陆矿山工业突出和全面的例证，以最明显的方式展示出不同的工业和技术成分、不同的都市化选择和建筑选择、不同的社会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肯定说，比利时南部四个矿场遗址被选为文化遗产的原因是这些遗址保存至今的优良质量、多样性和丰富性。其中的每一处矿场都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在整个系列中具有互补性，都既拥有必须和充分的自成一体的组成成分，又能够生动地体现整体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还推崇比利时南部四个矿场遗址所具有的真实性，认为难以找到能与其相比的令人满意的其他范例。这使得这个遗产从整体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过去的修复工作和保护措施也令人满意，今后的保存修复计划将更有利于恢复这一遗产的真实性。 由于四个矿场分布于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之内，在矿场不同区域间，在矿场和乡村间，在矿场和居住区间的缓冲地带都已经有了整体规划和区分，有了保护历史建筑的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比利时南部四座废弃煤矿场，由肖曼编播，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们，下面播送最新消息。中国地产大亨庄松桥重金购下伦敦地标建筑。本周三，英国伦敦传来消息，来自中国重庆的房地产大亨庄松桥通过其旗下上市公司中渝置地砸下 11.5 亿英镑重金购买下了伦敦金融区的地标建筑，外形神似奶酪袍122 Leadenhall Street 大楼的所有权。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显示，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中渝置地与该地标建筑的两家原持有人英国土地公司和来自加拿大的牛津地产公司达成了相应的转让协议，由重庆地产大亨庄松桥控制的中渝置地同意向双方支付总价值 11.5 亿英镑以购下这座外形独特、神似居家烹饪中用来包奶酪的当地金融地区地标最高建筑。这座共46层、名叫122 Leadenhall Street 的大楼于2010年开始建筑，并于2014年修建完成对外开放，其建设成本为 2.86 亿英镑。因为此建筑外形独特且地处繁华，它的出租价格也一度创下了当时的伦敦纪录。而如大众所熟知的世界保险巨头伊安集团等公司都是其众多租客之一。现年53岁的庄松桥是中渝置地的实际控制人，以房地产业出身的他还是渝港国际、渝大地产、港通控股等多家公司的主席，其本人还同时担任银建国际等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而另据消息显示，此笔交易还需要得到中渝置地股东确认后正式通过完成。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新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批评俄中两国叙利亚立场，俄叙两国战机误炸美军支持的叙利亚反恐联军武装，伊斯兰国武装在摩苏尔西部地区顽强抵抗，美国军方与土耳其就解放叙利亚拉卡市进行谈判，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袭，至少16人丧生，44人受伤，费用空饷门使法国右翼大党出现裂痕，英国脱欧法案国会上议院投票向特里莎梅政府施压，中国人社部部长今年将削减50万钢铁煤炭业工作岗位，中国地产大亨庄松桥重金购下伦敦地标建筑。听众朋友们，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Absolue Amateur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Ludel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des absolus amateurs, des absolus amateurs, des absolus amateurs. Promesses vanissantes.